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机智的律师生活。在这里呢，先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各位听众朋友新的一年可以心想事成，少纠结些烦恼，多享受些清福。虽然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是开心就好。2024年的第一期节目是许久未和大家见面的品质生活专栏，和一位做争议解决的老朋友 Tia 律师聊聊女律师的职场穿搭话题。律师穿搭有何独特之处？有哪些让人皱眉头的雷区和屡试不爽的组合搭配呢？ Tia 会结合她的审美特色和职场经历与大家深入浅出的聊聊。值得一提的是，本期节目要特别感谢 L'Oreal 德国劳瑞品牌的支持，在和他们前期策划沟通时了解到了他们强大不是柔美，冷静不是感性，果断不是同理心，进取不是温和的品牌理念。这恰恰是律师职业群体所希望呈现出来的理想工作和生活状态。这家创立于上世纪的德国女性时装品牌尊重女性独立审美，提供职场为核心的全品类穿搭体验。如果你喜欢机智的律师生活，欢迎点击订阅转发分享，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如果你对法律相关的话题感兴趣，亦或是对这档播客和我本人有更多想围绕法律实务、节目选题、人生感悟等话题的进一步交流，一方面可以去第36期年终企划的节目下面留言，也可以联系节目邮箱来沟通，我会在之后的节目中陆续回答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就好比这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会接着上一期节目的内容和大家公布我的 MBTI， 并回复一些有趣的评论内容。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女律师职场穿搭指南。我作为一个男律师啊，就是很多时候穿衣服，那可能大部分情况都是非常简单的正装，或者说就是一个长袖 polo 衫，其实就偶尔会有那么一点点羡慕。女律师其实在职场上的穿搭选择就还是挺多的。哎，那杰特 Tia， 你的这种做律师这些年的经历，你觉得就是女律师你通常会有哪些不同类型的穿搭风格呢？偏正式的场合或者偏休闲的场合，包括你作为诉讼律师可能出庭时候的一些场合，你通常是怎么打理或者怎么选择你的这种职场穿搭的方案？
确实男律师可能在职场当中穿衣服相对的，不管是休闲啊还是正式啊，相对单一一些，那比较起来女律师的选择更多。但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一直以来待在团队的这个氛围上不是特别的，就是要求不是特别的商务，但是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心得可以分享。之前有看到有人说，在职场穿搭上，就是要落实一个所谓的这个 TPO 着装原则。TPO 应该是 Time, Place and Object， 所以我觉得就确实差不多就是这样。要去排序这个穿搭风格的这个选择的话，以一个从最正式到最不正式，然后和这些时间啊、场合啊，包括你面对的对象，这些来选择的话，最正式的可能就是西装套装，这个和男律师其实也差不多。选择西装套装呢，可能更多是在一些论坛或者活动这些最正式的场合上面，相对没有那么商务的，就是可能平时见客户啊，这些商务着装就不需要那么的正式。因为也需要考虑自己在这个团队当中的这个角色定位嘛，比如说选择上身的单膝和普通其他的就是不是成套的夏装，或者说是夏装式西裤啊，上身不是成套的这个西装就都 OK。 再那个一些的话，可能就是日常办公的一个商务休闲装吧，比较暖和的室内啊，就只穿一个衬衫，然后夏装选择一个小小的阔腿裤啊，或者其他的一步裙，我觉得都 OK。 然后如果再休闲一些的话，可能就是很多律所包括公司都有一些就周五啊便服日嘛，然后在便服日上其实穿什么都 OK 吧，就是你穿的跟周末一样也都 OK。 所以这个可能是就是排序下来的一个选择。就我个人是诉讼律师而言呢，我觉得跟整体的这个律师的选择差不太多。就有人可能会觉得在出庭的时候对于诉讼律师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着装的选择，但其实出庭对于我们来说跟见客户的着装比较类似吧，因为确实中国法院它对于律师的这个着装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取向和要求。而且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其实在很多高层级的法院，尤其是 部分的高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他会要求律师穿律师袍，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着装反而是要跟这个律师袍搭着更合适，尤其是更舒适，所以里面一般穿一个衬衫，或者是也可以穿一个西装，下身穿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裤子，西裤就 OK， 所以这一般是出庭的时候的服装选择。
我一个个人非常不成熟的前线的观察，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就在一个团队里啊，如果从初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以及合伙人如果分为四个等级的话，我感觉就我个人观察好像是高年级律师，也就是 senior 这个层面，他们穿西装套装的场合跟次数是最多的。然后呢，你如果就高年级律师再往上是合伙人呢，其实合伙人往往穿的会休闲一些啊，商务休闲一些，感觉更加呈现出来一种轻松状态的多一些。然后 junior 和 mid level 就是这个低年级和中年级律师呢，我似乎觉得其实他们可能见客户的场合不算很多，然后确实码字或者说久坐的这种做调研和写文稿的这种场合很多，他们其实的着装也都是偏休闲跟宽松舒适的居多。
哎，我觉得好像确实差不多，哎，但是可能也一样的观察，可能是确实就是高年级律师穿的更商务一些，我觉得这个是。但是这个老板，我确实也碰到过穿的就是特别在意自己穿搭的老板，也有碰到过这样的女老板，就是她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西装套装，就是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颜色的西装套装，我觉得就每次见客户她都会穿就成套的西装套装。我也确实见到过这样的女老板，确实低年级可能一个是次数少，还有就是确实也不是很适合穿的那么的商务，
反而就给人感觉一种aggressive 的这种状态和气场，
对对对对对，
倒不太合适。其实
对，我感觉反正在律所当中，这个 dress code 和整体团队大到这个律所的这个环境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也穿的跟团队和整体的这个比较和谐。我自己体会比较深刻的是，我不知道非诉律师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啊，就是对于诉讼律师来说，因为现在可能团队接的业务如果越来越杂的话，其实你面对的不同客户的类型很多，我就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你一者是面对着国企客户，国企的就是法务层面的这些客户嘛，还有就是中间可能会加了一些民企啊，就是在那个的话，极端的相对的例子，可能你面对的是一个自然人客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之前有高年级或者老板有跟我讲过，在这种情况下你去选择见客户的这个着装，就从着装到态度可能是有一些你心思上的差别的，对对对对对，就尤其是跟一些自然人客户什么反而你可能不需要穿的那么正式，会给人一种比较亲近的感觉。
对，然后跟国企客户可能也不好穿的特别奢华，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微妙的调整。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要紧的。
着装选择它其实背后的逻辑，我觉得也是基于不同场合，也是一个情商的判断吧。啊，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场合、时间、地点来选择比较能够帮助你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这个着装风格，我觉得也是挺考验换位思考能力的。
是的，是的。
那在聊具体的这个服饰之前，我还因为从一个直男的角度，可能我对服装第一眼的冲击跟想法就是说。色彩，第一次聊这种生活类的这种穿搭类的这种节目，我也想了一想我们今天要聊些什么，那可能我脑海中第一个反应的其实是一些颜色的搭配，然后我自己对颜色搭配也挺感兴趣啊。当然可能大部分听众不会在意，就是我每期播客节目的这个封面图的搭配啊，可能也是有一些个人就是色彩的这个风格在里面，就比如说我的科技类的一些节目封面我可能会偏一些蓝色调或者深蓝色调啊，比如说一些专业类的我可能会偏黑白或者这种比较深沉的颜色居多，但 anyway 这个不多聊。我就想知道，就是说作为女律师里面，可能我感觉你对穿搭是有一些想法跟心得的，就是你觉得在穿搭整体颜色上有哪些雷区，或者说有哪些颜色搭配你觉得是屡试不爽就觉得非常好用的。
确实不好说，有很多的这个心得吧，就想一些自己穿搭上的习惯。我自己感觉就是如果从颜色这个角度切入的话，在职场或者说是在商务这样的穿搭的这个语境向下来谈，确实有一些雷区。首先可能是不要在职场中践行这个所谓的这个之前好像流行过这个多巴胺穿搭，就是夏天的时候 我看社交媒体上有发的很多，就这一类穿搭确实如果不在一个特殊的公司和团队的文化的场景之下，这一类穿搭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需要避免的，就是颜色特别跳脱。
对对，那哦，多巴胺穿搭我理解就是那种非常亮丽和高强对比度的那种颜色，比如说大红大绿大黄，然后可能上身红下身绿，当然我可能夸张了，现在某书上面提到的一些那个什么 city walk 或者说轻户外运动里可能出现的比较多。
对，就是感觉这一类穿搭其实在旅行当中大家穿的会比较多，就比如说比较鲜艳的颜色嘛，就比如说上身如果衬衫啊，如果是花色的衬衫，就是那种大花的衬衫，然后颜色也都是比较明亮的，比如说亮红啊亮蓝亮绿这样的搭配，就是在旅行当中确实很好看很上镜，但是在职场当中就是太确实不是很合适，
感觉会有点怪。反正就是因为大部分人他并非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嗯，
是的，是的。所以这一类我觉得是就比较普遍的需要避免的，就是这一类。还有其他颜色的雷区的话，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讲，因为刚才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嘛。这一类穿搭确实在职场当中不合适。我还是觉得还有一类就是在搭配功力不是特别强的情况下，而且是在就是有单品搭配啊，就是排除比如说你穿一个 one piece 的连衣裙，就整体就是这么一件衣服了，就是在有搭配，就是有上身有下身有里有外的这种情况下，一身黑色或者说是一身完全没有一点梯度的颜色的这样的穿搭，我觉得是需要避免的。而且这一类穿搭往往不少见，就是我所谓的这个一身黑是没有任何梯度的黑色，因为黑色也有分很多不一样的黑色嘛，你再浅可能就是到灰色了，就是在完全没有梯度的颜色的情况下，我是觉得这一类的职场穿搭其实让人看上去要么就是死气沉沉，要么就是其实挺奇怪的。
我在职场上最多的就是一身黑，黑衬衫黑裤子黑鞋子，因为我觉得黑色显瘦。
确实我觉得男律师这样穿的其实挺多的，就是
黑色显瘦啊，
而且看着没有那么奇怪，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女生如果这样子穿就会有一点点奇怪。
哎，这个你一说倒确实是，女生如果你一身黑，包括她穿了一个黑裙子或黑的连衣裙，确实感觉会跟男生的这种气场感觉很不一样。
对，他哪怕比如说是连衣裙是整体是黑色的，他也有可能会选一个相对不一样颜色的鞋子，或者是会有一个胸针什么，就这些都已经不算是这个需要避免的这一类了，这些都是有搭配有梯度的颜色。
那有哪些你觉得屡试不爽或者值得推荐的一些色彩搭配呢？
就是在职场当中，首先是黑白灰色系，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很难出错的一个色系，就最近还挺流行这个小叫什么格雷色系吧，这个可能也有一点搭边啊，就是黑白灰色系，这个当然格雷色系可能是以灰色系为主，职场当中就黑白灰这三个颜色，你在你上上下下就不管是里和外，
低饱和度，低饱和度一点的，
对对对对对，低饱和度一点的，就是除了低饱和度点，除了黑白灰色系呢，还有就是米色棕色系，之前不是还流行过一个叫什么美拉德色系嘛？但是在职场当中可能比较合适的是也是饱和度更低一些的，比如说在这个色系里就是米色棕色奶茶色啊这样的，就是也不要特别深的棕色或者不要特别浅的这个到白色，就是米色棕色系也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是彩色的话，你刚刚说这个饱和度低，其实之前有说叫什么莫兰迪色嘛，它其实相对于黑白灰和米色棕色系它其实是带一点彩色的嘛，所以如果要在这个场合里面穿彩色的颜色的话，就这一类的彩色就饱和度低的彩色其实是很合适的。如果是彩色莫蓝色啊墨绿色啊酒红色啊这些颜色，不管是大面积的还是小面积的，我觉得就是都还挺有小巧思在里面的。
可能就是我想活泼一点，或者哪天我就想在职场当中稍微跳一点，那这种颜色搭配有一些不彩礼的建议。
首先我觉得如果就这个分两种情况，你刚才讲的那种情况就是你是需要想去选一些彩色的单品对吧，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然后又要顾及到如果你整个场合是相对严肃的，然后相对职场的相对需要商务的选择的话，就是小面积的运用这样的单品嘛，比如说这个适当的跳色用在一些就是上下里外饰品的配合上面。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就以女律师来说啊，你衬衫选择一个亮色，哪怕都可能不需要是莫兰迪色的那种彩色衬衫内搭的话，然后你配一个相对比较严肃的西装外套，黑白灰色系的外套，因为你衬衫露出来的面积相对比较小，就你只要控制这个单品的这个面积的话，整体看上去仍然是比较庄重和雅致的， 就不管是衬衫也好，鞋子也好，还有像小丝巾也好，这些面积小面积的色块，哪怕是亮色系，我觉得都是比较合适的。
比如说以女律师为这个模板的或者职业群体的这种职场穿搭的时候，其实大家常常会提到气质或者说气场的相关描述啊，就比如说这个女律师给我带来了一种就怎样的这个气质或者气场，律师也作为一个在这个项目当中一个相对强势或者说至少不能弱势的一个职业群体吧。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在职场穿搭过程当中如何去反映到这种气质？
因为对于女律师来说，要通过穿搭给人一个好的观感，其实最后还是落脚到这个工作上的嘛，所以要用这个东西给自己打好这个副手和配合的话，对于女律师这样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群体而言，除了大家讨论很多的这个精英感职场穿搭之外，像西装或者其他的这个商务职业服装的选择上，可能更多的需要一种秩序感。其实关于秩序感这一点呢，Loro 的设计风格确实还挺好的，就是律师的这个职业特点，他需要展现理性、冷静和有条理这样的一些可能抽象的这个特质。那么对于服装的这个版型和设计，可能相对的会提出一些比较高或者不一样的要求。Loro 的整体风格给人一种秩序感和严谨感的感觉，就这个尺度我觉得设计师拿捏的还不错，它不会给人一种很死板千篇一律的感觉，它会在剪裁和花纹这样的一些细节上增加一些小巧思的东西，颜色的调配也还相对比较适中，给人一种温柔坚定靠谱的感觉。其实这样的这个职场风格的这个衣服的选择，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还蛮不错的。
气场和气质之外，那其实就比如说我想聊点，就是我们如果要讲一些比如说实操性强的内容，那不管男律师女律师，西装肯定是绕不开嘛，你至少在正式的项目谈判或者出庭当中肯定是需要偏正式的着装体验的。那就比如说啊，我就举个例子，可能我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这个男律师的思维，我就这么来问，就是说如果女律师们在选择西装外套的时候，那要考虑哪些维度呢？就比如说西装的版型、材质花色、尺寸，包括面料的这种舒适度，在不同的场景下，就是你会如何选择不同类型的这个西装呢？就很好奇，就是说从女律师角度在挑选一件自己满意以及合适的西装上，通常会考虑哪些因素？
对，确实会选，因为我觉得西装这个东西虽然说是最职场最偏职场的这一类选择，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考虑的，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版型、材质、花色、舒适度，这些选项都是会考量到的。比如说我刚才有说到最正式的这个场合，哪怕是这个上下身的这个西装套装，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我自己可能会偏向于考虑在西装套装的时候呢，选择比较修身一些的，就是不管是上身还是下身都相对修身一些的，这样看上去就更符合我在选择西装套装的时候想追求的这种严肃和庄重的感觉。那么在相对没有那么正式的场合里面呢，我自己还会备着一些不是那么严肃的有一些设计感的西装，这些西装可能在版型花色上都会相对跳脱一些，然后版型上呢也确实没有那么修身，它可能会更直筒一些，然后也会有在花色啊、剪裁啊还有这些做一些小小的这些修饰，就没有那么严肃一些。我个人感觉律师确实这个职业群体相对于其他打工人来说，他的更偏通勤商务的场景相对的确实会更多一些，因为不管是参加论坛活动啊还是见客户啊，包括像出庭啊，可能都需要选择更商务的时装。那对于这个非诉律师而言呢，可能就是去外地进调出差，然后对于诉讼律师而言呢，可能就是当然跟非诉律师一样的见客户，还有就是一些出庭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在就最近这个月末年末的时候还是很密集的，所以如果是需要选择西装这样比较严肃的庄重的职场服装的话，舒适度确实非常重要。在我当时选过的这些西装牌子里面呢，Loro 确实是比较舒服的几个牌子之一。Loro 选择的这个面料比较的扎实和透气，然后他们的这个质感呢，就是在你在陈列的时候看上去，我觉得就是会让人感觉很精致的一个感觉。他们我记得有一个叫桂冠系列吧，那个系列它是一个比较收腰设计的一个西装，但是在收腰设计的西装里面呢，其实确实你也丢不掉舒适度这一个选项，所以上身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就是有一个修身的一个效果，但是穿上去你不管是翻阅文件也好，伏案工作也好，舒适度我觉得都还可以，确实还不错。
聊完西装之外，我就其实也一直挺疑惑的，因为比如说像冬天这会儿，我们这个录节目的时候是在冬天嘛，如果说穿职业装的话，那其实西装外面我们通常也会套一个外套啊，你能看到就是那种韩剧里面，就当时那个继承者们李明浩也带火过，就西装外面穿那种很长很长的大衣。然后最近其实户外风流行了过后，也能看到其实大家在比较正式的西装或者衬衫外面套一件冲锋衣或者羽绒服的这种也很常见。就是说西装之外的其他外套，我觉得其实在通行过程当中也挺重要的，因为往往这些外套一个是价格都比较贵嘛，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整体在户外通行的时候，那可能对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和一些气质气场的塑造也很有价值。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大家在谈这个职场穿搭的时候很少谈到这个外套的选择，因为你不管是去看一些笔记和分享，还有这种 OOTD 的分享来说，他们都是这个穿搭很室内温度适宜，就很难看到你这个西装外套在之外的这个外套了。但是我觉得从就是你自己在操作过程当中啊，这个整体精致的这个搭配，我觉得非常看重这个外套的协调性。从这个外套就是最不容易出错的肯定是风衣和大衣类这样的单品，因为这一类的单品呢，相对看着整体就它从它自己本身来说它是比较精致的，然后也可能更偏英伦风一些嘛，所以风衣和大衣类的单品穿在不管是西装外套外面也好，其他的这个职场的服装外面也好，整体是不容易出错，然后很容易来选择。当然在选择这一类单品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要注意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长度还有就是设计和版型上面，长度就是我先就说从女律师这个角度来说啊，在选择这类外套的时候不适合选择过短的外套，就是中长当然也不要特别长的外套是相对比较合适的。从版型上来说的话呢，不要过于宽松，比如说大衣和风衣类的单品不要过于的落肩，当然可能你考虑到里面还有其他的外套需要叠着穿的这个角度，如果是齐肩可以相对宽松一点的齐肩外套，这样整体看上去的这个穿搭会比较精致一些，人也看上去会比较精神。然后颜色可能也就是逃不开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嘛，就是不管是顺色也好，一点点跳色也好，一般来说整体在一个色系里面的这个穿搭都不太容易出错。当然在最近这个深冬的天气，风衣和大衣类单品可能就扛不住
的，
对，
今年还
可能就扛不住了，所以有些人一般就是在这个职场的这个商务的衣服外面就开始乱穿。但是我觉得其实哪怕对哪怕是羽绒类的外套也是可以就是搭的还挺好的，因为现在羽绒类的外套它做的越来越多样化了，不只是最以前那种米其林的一格一格的然后亮面的那种羽绒外套嘛，其实现在羽绒类的外套做成像风衣式和大衣式的还挺多的，这一类的羽绒外套我觉得还挺适合作为这个职场穿搭的，就是最外面的这个外套的，比如说可以备几件这个有领子的，色系上呢我觉得被黑色系的羽绒外套就肯定不会出错，有翻领的羽绒的外套，然后现在的羽绒外套可以做到不是亮面的，它是一些雾面的亚光的这个外
亚光的
对对对，就有点像棉质的那一种，然后有些外套它会自己再配一个腰带，就是有一点腰线的羽绒外套，其实这种外套穿在西装外套外面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而且就是现在还挺讲究这个穿搭的层次感的嘛，就是不管是你里面的这些穿搭，有些人在衬衫和西装外套之间还会再加一个小马甲，或者这个西装外套它本身就是一个夹两件的这样的设计，那如果外面再加一个这种样式的这个羽绒外套的话，整体在路上走，你哪怕是从室外走到室内的这个过程也会整个人看上去是很协调的。
所以你能看到现在很多户外品牌也在往你刚刚说的这样的风格去打造一些户外兼具商务属性的，就比如说最近很火的始祖鸟或其他的一些，它其实也在往有领非米其林和设计一些腰线亚光啊这种思路做了。
对对对，因为我平时也看到就是有同事男律师他的，因为他们穿西装套装可能场景也挺多的，他们在外面穿可能会选择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立领的那种的男士的羽绒服外套，哪怕是有一点米就一格一格的，我觉得整体看上去也是还挺协调的。
要完成外套，那接下来像与之相对的就是内搭，就是内搭呢我就是真是一窍不通了，因为对男生而言这不存在内搭这个表述啊，就是衬衫或者里面短袖之类的。你能不能给听众们也聊聊，就是说 对女律师而言，在内搭方面的选择，就比如说，我不懂啊，就可能说是这种中领的白 T 恤、浅色衬衫，或者我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女同事，连衣裙外面套一件这个，把连衣裙作为内搭，外面套一个西装外套的也有。
就是如果是谈到内搭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有一个整体的原则，就是不过分花哨，但是内搭呢可以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你刚才讲到的这几类，那就分开来讲。比如说首先就跟男律师一样，就是衬衫类的这个内搭选择，确实相对于你们白衬衫或者是蓝衬衫，各种颜色衬衫都还是衬衫之外呢，其实女律师的衬衫在领子上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比如说相对庄重一点严肃一点的，可能就是也是一样的这个尖角的翻领。那再就是有一些衬衫会做一些蝴蝶结的这个飘带啊，或者是丝带，或者在这个领子上做一个小小的立领，这个立领可能是有花边和有蕾丝的装饰，或者是在胸前这一片会有一些蕾丝花边的装饰，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衬衫类的内搭，也是我觉得都还挺推荐的。然后在这个衬衫上呢，质地选择真丝的或者是相对服帖质地较软的棉质的衬衫，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衬衫类的内搭的选择。如果是针织类的呢，这个可能就是相对男律师更有优势的一点了，就是女律师还挺经常会用针织类的作为内搭，尤其是在天气冷的时候嘛，这一类的内搭只要不是特别特别严肃庄重的这个场合，其实也都是还挺合适的一类内搭。
我感觉就比较修身嘛，给人一种干练和精致的感觉。
对，看着会整个人会气质比较好。比如说如果是针织类的话，高领针织选择相对半高领的一类，也不会显得就是因为再高领呢可能会看着人有一点点肿肿的，如果是半高领的或者是再之下就是圆领或者 V 领，但是可能要控制一个合适的一个露肤度，或者是针织类的有一些你作为内搭也可以选择排扣的针织的内搭放在西装外套里面，都会看着还蛮不错的，而且会比较精神，版型相对修身我觉得就都 OK。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不一定剪进去，是啥是 one piece 啥是 one piece 连衣裙。
one piece 就是连衣裙，就是 one piece 嘛，就是 one piece 就是 one piece
就一件，就这个意思，就字面意思。
对字面意思 one piece 就是你只需要穿一件连衣裙就 OK 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一般连衣裙就是 one piece。
那如果就是 one piece 连衣裙有什么搭配方式？
对，就是这个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在穿搭上面不是特别擅长，或者你也不希望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我觉得 one piece 的连衣裙是非常好的选择。就是因为你首先你上下就可以只选一次，然后 one piece 的连衣裙呢其实它和西装外套的搭配起来也是会比较协调的。当然在搭配上面我是建议选择呢连衣裙相对有腰线的连衣裙，然后搭配不要过长的西装外套，整体都会比较协调。所以我觉得整体不管是衬衫类也好，针织类也好，刚才说这 one piece 类的连衣裙也好，就是内搭的一个要义呢，就是要相对修身的一个版型和材质是要比较御贴，因为这样整体来说观感会比较好，因为它毕竟它是衬在里面的，它外面还有一件外套，所以这样子来说它的叠起来的这个观感会比较好。而且由于它们的露出的面积都相对比较小，因为你外面还有一个外套，所以颜色它可以相对这个外套而言更跳脱一些，这样就会起到一个就刚刚说的这个点睛的作用。但是内搭的质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衬衫类的单品，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比较需要注意的。衬衫类的这个内搭的话，选择真丝质地的衬衫就会让内搭的这个光泽感提升你整体的这个穿搭的质感。如果是比较不服帖的或者褶皱比较多的那一类的棉质的衬衫，我自己是不是特别推荐。
对，提到这个真丝质地衬衫，我觉得这类衬衫也挺挑人啊。我看到有些同事穿这种丝质类或者真丝质地的衬衫，带一点光亮和亮面的，就给人感觉气质很好。但也有同事感觉就和这种带反光的亮面的丝质材料也就不太搭。我觉得这个就真丝衬衫还挺挑人。
对，我觉得可能看个人的气质，如果不是特别合适的话，其实相对比较服帖的那种，就是因为男律师我记得也有这种免熨的衬衫嘛，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质地上还不是特别容易起皱的那种棉质衬衫，那种我觉得相对就不那么挑人一些。
对，我当时就全部买的都是那个 Brooke Brothers 的可以机洗免熨的，就是直接洗完一晾就全直了。
对，那个我听很多同事都推荐过，男律师买的那个很多。
那再往下聊就是下装了，就是说就是下身的这种装束怎么讲，就是我刚入职场的时候还是实习生的时候，我也问了团队的男律师或者其他律师有哪些穿搭上要注意的， 因为我当时团队说实话中低年级律师见客户场合不多，所以大家其实穿的也都挺随意的。其实我们合伙人跟团队说的就是说有领有袖就可以，有一条雷区和禁忌，就是说不建议大家穿这个浅色的牛仔裤，因为在职场上如果看到这样的浅色牛仔裤，其实会比较扎眼和感觉会皱眉头。和常穿牛仔裤的这个程序员群体相比啊，其实律师伏案打字的时间其实一点都不比程序员少，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因为夏装对于就是裤子收腰那边的这个舒适度我觉得很关键啊，就是说如何说就是能够在舒适和美观上面，在着装选择上能够两手抓，对女律师而言就是说在裙子和裤子的选择上有没有一些职场友好又比较舒服的这种既要又要的这种组合推荐。
对啊，我觉得就是确实律师大多数时间还是都是在伏案的，不管是诉讼律师还是非诉律师都是这样子，所以夏装的这个舒适度的选择确实很重要。我感觉除了最正式的那一类西裤，就是西装套装的那种西裤之外，我还蛮推荐挺阔面料的那种直筒裤或者小阔腿裤的，因为这一类裤子其实穿上去舒适度也有，而且我觉得看上去人还挺精神的，就是符合你这个职场穿搭的这个你需要追求的这个看上去的观感。因为这一类的首先在面料上它不易皱，它不像是那种坐下几次就很皱的那一种面料，然后呢它版型上也不是特别的修身，所以舒适度也完全 OK。 像比如说像皮马棉这一类的质地可能就不是特别合适，因为确实在休闲的时候有一类皮马棉的那种阔腿裤平时穿的还蛮多，但这一类的裤子其实在职场当中确实不是那么合适，因为你上上下下几次它这个裤子可能就不是你出门的时候熨好的那一个样子了。
原来如此、
这个、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裤子。其实裙子的话我觉得反而有时候穿裙子也会比较舒服。裙子质地上呢，我个人比较推荐羊毛质地的裙子，就是如果从这个穿搭精致度的考虑啊，因为羊毛现在已经不是说像最传统那种羊毛大衣的那种羊毛它会做出来很厚的那种样子啊，因为现在的羊毛它会跟真丝啊棉啊都做一些混纺，其实最后出来的，因为西装现在也都是羊毛混纺，
对，都会有羊毛的成分西装里面。
对，然后这类羊毛如果是跟真丝混纺或者跟棉混纺，其实它因为还是比较柔软的，然后整体看上去这个面料质感也会比较好，所以也是比较舒服然后看上去比较精致的一类夏装的单品。然后对于裙子来说呢，版型上 A 字裙或者有一点点就是摆的这个裙子我觉得都 OK， 或者是其他质地的话，针织的一步裙在冬天也是非常舒适的一类夏装的选择，而且很好配比如说黑色灰色的针织夏装的一步裙，基本上你上衣配针织衫配衬衫都 OK。 但可能就是在裙子的选择上比较需要注意这个长度，很短的这个裙子它不仅就是在露肤度上不太适合职场的穿搭，其实它坐下会非常非常不舒服，所以裙子的话选择在膝盖以下一点或者以上一点，或者是就是正好齐膝的这种长度的裙子，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合适的，都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好打理，然后呢好配上衣，而且呢坐立舒适的这样的一些夏装的选择。如果你刚才讲到这个牛仔单品，确实相对休闲的场合我觉得深色牛仔单品也 OK， 如果团队氛围允许的话，就是深色牛仔单品也不会让人感觉非常不庄重，然后也确实可能比较舒服一些。
因为说句实话，就是如果穿深色或者黑色牛仔裤，我基本上是看不出来这个人他跟西裤的区别的，很多时候
对对对，就是一个蒙混过关的概念，
蒙混过关的，然后他其实就会舒适一些。
对对对，
关于鞋子了，有个观察我不一定准确啊，但可能也供批评指正，就是我感觉这两年其实和我刚入行的时候比，其实身边女律师穿高跟鞋的越来越少了，可能我看到好多感觉一半的女律师她大部分会选择这种平底的乐福鞋或者这种偏休闲的小白鞋，比如说只有在特别正式的就是这种甚至就是年会的颁奖典礼上可能才会上一个高跟鞋，大部分见客户或者谈判出庭的时候也都不太穿高跟鞋了，这当然可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
确实我觉得我跟你的观察也是一样的，其实身边同事女同事穿高跟鞋的确实越来越少了，除非是商务，就她当天商务需求比较多的女老板，她可能会就是经常穿高跟鞋，大多数同事还都是会在更衣室备一双见客户的高跟鞋，然后平时可能就穿你这个职场服装看着不是那么奇怪的相对更舒适一点的鞋子。如果要备三双鞋子选择的话，当然高跟鞋呢肯定是要备一双的， 一双高跟鞋，然后呢可能会再备一双现在大家穿的比较多的乐福鞋或者是一脚蹬的小单鞋，不过分运动的小白鞋我觉得也完全 OK。 再就是我觉得其实冬天在裤子里面靴子也是非常好的一类的这个职场的鞋子的选择，就是如果是长裤盖脚面的那一类的西裤的话，其实配一双相对紧一点的袜靴小踝靴，我觉得都是就是保暖也可以兼顾，然后呢也可以看起来比较商务一些。
嗯，你看我就完全想不到靴子这种选项。其实是，但穿靴子好多，对，从大学里开始就穿靴子的就是身边的女生就很多了。
因为我其实是冬天这个上班的衣服里面我是会经常穿靴子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穿一类的靴子是袜靴，就是它整体这个面上是针织面的，然后呢它整体会比较修脚型，然后它整体穿着会非常舒服，就跟穿了双袜子一样。然后这种靴子一般呢会有一点点跟，但一般也都是粗跟，所以它整体看上去整个人线条看着也会比较好，然后穿在阔腿裤里面也看不出来你穿的是个靴子还是其他的高跟鞋，然后职场通勤的时候挤地铁什么我觉得都也是完全 OK，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包括金装律师或者说特工类的王牌特工之类，他其实都会说有一个 part 就是说聊这个你们这个职业群体对于这个皮鞋有多讲究，什么皮鞋的花纹，这个鞋头的这个形状就颇多讲究。那其实从你的角度而言，对女律师的鞋头鞋跟或者一些颜色组合上有没有一些更为细致的建议呢？就这一块因为我是完全门外汉了，
就是选鞋子的时候我还蛮看重就是这几个维度的选择。那首先从鞋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是选择高跟鞋，当然是粗跟就更行走友好，而且现在其实各大品牌关于这就是对粗跟鞋的设计也不像最早的看上去那么笨重，其实粗跟鞋就是一些小小的低跟的粗跟鞋看上去其实也挺优雅的。然后如果是平底鞋的话，乐福鞋现在确实我感觉职场当中穿的人越来越多了，或者是像一脚蹬的一种黑色的小单鞋。但是我个人有一个观察，因为我看到其实有挺多人会选择比较厚底的乐福鞋，可能就是因为效果上也可以起到高跟鞋的效果，但是又是因为穿的是厚底的乐福鞋可能确实还比较舒服。但我是觉得如果整体的穿搭你是比较职场的类型的这一类穿搭的话，我不太推荐穿特别厚的厚底的乐福鞋，一点点的厚底或者是那种后面有一小块小跟就更像粗跟的高跟鞋的这一类的乐福鞋我相对比较推荐一些，不然底太厚可能会容易看着很笨重，就是会打破你整体这个穿搭看上去比较优雅气质比较好的那种感觉。其他鞋跟的话我刚才说就不过分运动的这个小白鞋我觉得完全 OK， 甚至在搭配功力比较强的情况下，你哪怕上身下身整体的穿搭是比较商务的，然后如果是鞋子相对休闲一些可能会相对中和一下，然后也不会看着非常奇怪。然后如果是鞋头的话呢，比较舒服的话当然是高跟鞋啊，你就选择圆头和微微的方头，对于长时间的站立行走哪怕是挤地铁跑来跑去也都不会特别难受。但是视觉上如果你要有一个精致度的考虑的话，确实是微微的尖头会看着更精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说的稍稍长的这个裤子的这个阔腿裤啊，或者是西裤，它一般它就盖住脚面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鞋子基本上只能露出一个鞋头。如果是微微的尖头在这种下身的这个穿搭的选择上面呢，就会看着整体会很精神和更精致一些。你刚才说到这个颜色哈，颜色的话呢黑色肯定是不会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也可以在鞋柜里面备几双相对鲜亮的颜色，比如说棕色米色，因为它们相对于纯白来说更好打理。酒红色其实从彩色的鞋子角度来说酒红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在上身黑白灰的时候鞋子稍微穿一个跳色一点的，就会看着哎，就感觉是你今天是对你今天是花了一点心思在里面的。对对，还有一类可能就是相对小众一点的，因为现在时间秋冬嘛，可以选择一些带花泥质地的鞋子。就这一类的鞋子其实我觉得近几年各大品牌做的很多，就大家脑海里印象比较对于花泥质地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 Chanel 那些经典的系列，因为他们有一些花泥子的套装，他们从鞋子上也有一些泥子质地嘛。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牌子也都会做类似的花泥质地的鞋子，尤其是高跟鞋，就是在秋冬的时候比如说你上身穿一些带一点格纹啊，或者是棕色米色系的这个衣服的情况下，鞋子选择一双花泥质地有一点点就是 颜色有一点点呼应，然后可能会在这个呢子里面的这些线条上带一些跳色的，这个我觉得整体看上去就更别致和优雅了。
颇有收获，我觉得很多对我也很有适用。那就是除了我们上面聊到了，就我从一个就男生角度能够想到的这个讨论的类别之外，一些小细节我看到其实可能也会对你整体的穿搭感觉有比较大的这种提升。就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特别在乎这个金丝质地的这种眼镜的啊，或者说也能看到最近感觉身边女律师朋友戴那个白色珍珠项链的就明显多了好多。
我个人其实在穿搭当中非常看重就是这些项目，对对对，因为我感觉就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很容易给你整体的这个穿搭上大分。就是你刚才讲到这个首先是饰品嘛，你说你观察到现在很多同事开始戴珍珠项链，就是因为这两年的珍珠类单品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这两年珍珠单品非常火爆，大家其实在职场当中它就更好用了。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戴珍珠类的单品，比如说我周一到周五五天上班，我早上懒得想我今天要戴什么耳环，我基本上就是拿着那副珍珠耳环就戴了，五天里可能有四天是戴珍珠耳环的。因为珍珠类的单品确实和职场的穿搭它本身就很合，然后对不仅仅是耳环项链，就是细细的一些珍珠项链看上去整体会觉得就人看就看上去气质比较好，尤其是在穿一些相对圆领啊这些穿搭，或者哪怕是一个半高领的穿搭，你这个内搭戴一个珍珠的项链整体都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除了珍珠类的单品之外，其实小件的这个金属色的饰品也是比较适合职场穿搭的一类饰品，比如说亚金色啊，或者是玫瑰金色，控制一些大小一个小小的耳钉或者是一个细细的项链，我觉得整体都还是不错的，就是很合适在职场穿搭里面运用到这一类的单品。
这两年玫瑰金很火我感觉。
对对对，因为就是亚金和玫瑰金相对这个亮色的那个金色看上去会比较优雅一些嘛，然后也比较合适大多数人。你刚刚讲到这个胸针，确实胸针我个人用的可能比较少，但我确实看很多同事会很喜欢，因为我有一个女老板她特别喜欢用胸针，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她的西装套装整体的这个西装套装上用胸针，我觉得看上去确实很漂亮。哎，我之前就是前两天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就是有发这现在那个法国的财政部长，他叫 Christine Lagarde 是他吗？就是那个白色头发的优雅的女人，她的这个照片真的能给人的这个职场穿搭给到很多的灵感，她的很多照片是很好的职场穿搭范本，我觉得她有着超级高妙的搭配功力，她就很善于用这个饰品来提升整体穿搭的一个精致度。她的照片里我感觉这个珍珠饰品啊围巾眼镜这些东西小的饰品经常看到在它的搭配里面，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珍珠类的饰品，它也很适合用一些就是小面积比较跳脱的色块放在身上来点缀整一个穿搭。我记得它有一张很出片的就是一张照片，是它一个浅浅的米色的风衣里面窄窄的露着一个小波点，黑色小波点的一个丝巾在这个风衣的这个领口这里，然后就是整体看着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漂亮，所以但它的照片能给我很多很多穿搭的灵感。这些是饰品。就刚才说到这个丝巾，我感觉就是那个真丝的小方巾确实也是一类大家还蛮经常选择的这个职场的小饰品之一。真丝的小方巾如果是传统的这样系一个蝴蝶结在领口也好，或者是其实刚才我说的就像拉加德一样，它的这个丝巾是垫在这个风衣外套或者是西装外套里面，就是在这个内搭和西装之间窄窄的露出一条真丝的这个小方巾的边边，我觉得就看上去就是很别致，然后就很亮眼，然后如果你花纹和颜色选得好的话也是整体很增加这个穿搭的这个层次度。刚才你有说到你身边有人很看重这个金丝边的眼镜是吗？
对，就是你。
就我，因为我是近视，然后呢我特别不适合戴隐形眼镜，所以我非常喜欢戴各种各样的眼镜。就对我来说，它不仅是一个功能类的东西，它对我来说我觉得在搭配上还是挺好用的，尤其是在职场穿搭当中，我就会买各种各样的比较适合在工作当中戴的眼镜。金属框和无框是比较适合在职场穿搭当中用
到的，特别适合律师那种斯文败类的感觉。我受你影响也研究过一些这个，去研究尝试去研究了一下金丝眼镜，但因为我这个 我度数七八百度，所以这个镜片会看起来非常灾难。即便选最薄的那款也比较灾难，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
而且是不是你们如果度数比较高的话，其实你不好配眼镜，就是你基本上得，因为对于镜片的要求会比较高。
对，镜片要求高，然后它整体它确实不管你怎么打磨，它的基础厚度都在，就感觉还是挺啤酒瓶的，因为它的镜框又特别细，就凸显了这个镜片特别特别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硬伤了，这没办法。但我觉得确实就是我觉得就金丝眼镜不管男律师还是女律师，我觉得跟律师的气质都是非常搭配的，在营造一种精英专业感的同时，其实也会给人一种靠得住的一种感觉吧。
对，就是因为它同样也是金属类的这个东西嘛，所以其实放在脸上它就跟其他的金属类的饰品我觉得其实起到差不多效果。甚至有时候我戴眼镜的话，我有可能就是耳环或者是项链我就会适当减减项了，不然会看上去脸上头上东西很多。我确实会买很多金属框的眼镜，我最近还会选一些无框的眼镜，我觉得无框的眼镜也看上去还是比较商务的。就是前段时间还蛮喜欢的，就是林德伯格，他有很多，他比较出圈的是，我记得周迅戴过好几副他的眼镜，然后我就是因为周迅的那几张照片，我就去研究了这个牌子，然后他确实他有好几个不同的这个系列的眼镜，我觉得都还挺适合，女律师啊或者其他的这一类的职场的群体来选择的，因为金属框和无框，它其实不管是和这个职场搭配，还是周末的这个搭配，我觉得都可以 match。但如果是一个粗粗的黑框眼镜，确实你在平时上班的时候戴，可能就不是那么合适了。我觉得眼镜确实也是很好的饰品的选择，其他的可能就是腰带和皮带，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类饰品，尤其是在穿就是相对阔腿然后长度比较长的那一类西裤的时候，我觉得腰带和皮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种穿搭下，很多人会把这个衬衫掖进去，然后下面穿一个比如说羊毛质地的，然后比较长的相对裤腿稍微大一些些的这个西裤，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腰带和皮带就非常重要，就是你会选一个尤其是这个金属扣头比较精致的，然后呢设计上也比较经典，要不要太扎眼的那种扣头的金属扣的腰带，在整体这个穿搭上面我觉得就还是蛮重要的，看上去整个人也会更精致的一类单品。所以衣柜里可以备几条这样的百搭一点的经典一点的，然后扣头比较大方简单的那种腰带，我觉得就还比较 OK。 哦，其他的可能除了这些其他的饰品之外，要再说的话，头发我觉得其实也是一项，就是发色和发型，因为对于就是律师这个群体来说，确实选择不过分跳脱的这个发色和发型，也相对重要。对，就是不要颜色特别鲜亮，然后一些稍微优雅一些的发色和发型，看上去就会整个人精神面貌也会比较好，也会和你的职场穿搭比较协调。发型上比如说长头发的话，平时扎一个低马尾或者低丸子，我看平时很多同事也都会这样选。
当时有一个那个女实习生来问我能不能说她想染一个比较跳脱的发色，问我合不合适，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好像忘了，但反正最后她还是染了一个蓝头发，就是那种外表那层是黑的，但里面如果掀开头发是蓝的那种还挺高级，那种带灰带蓝的，我可能也不好描述。反正还是染了，也挺有趣的，但也没啥，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整体给人感觉，因为也是比较亚光和不是那种亮黄亮绿，所以给人感觉也还好了。
对，就是那种彩色，但是其实要到阳光下才会看得穿那种颜色，我觉得也还可以。
对，就是这种。
就室内其实看上去是比较黑的。
那其实聊的也不少了，我们最后来做总结呗，就是还也是从一个律师思维的角度，我们想总结两组清单给我的听众们，就比如说一组正面清单和一组负面清单，就是说比如说每个清单如果只给你准备三套职场穿搭来应对不同场景，就你的组合搭配方案是怎样的，你只有三个机会。同样就是说负面清单，如果说让你总结三组，就是你看到就会老爷爷皱眉头的那个组合搭配，你又觉得那负面清单哪些是雷区的，就不妨可以给听众朋友们最后再总结总结。
我想想啊，如果是三套我推荐的搭配的话，简单来说都以这个不费脑子可以快速的早上解决然后踏上通勤道路的这个选择的话，首先是西装套装，就是这一类虽然是适合最严肃就是庄重的场合，但这一类这个选择也确实是最简单的， 一个是西装套装，这是第一项、嗯、然后第二项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one piece 的连衣裙，因为 one piece 的连衣裙你不用考虑上下身的搭配问题、嗯、因为确实有时候虽然里里外外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确实早上还挺费脑子的，所以有时候我实在是不想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早上就穿一条 one piece 的连衣裙，就是如果是春夏天，因为你甚至不用选择外套穿什么，就是一条连衣裙就穿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鞋子，你就可以出门了啊、嗯。这个是第二项。第三项的话，推荐的搭配的话，就是我自己经常会用经常会穿的这一类职场穿搭的话，就是衬衫配西裤或者其他的相对合适的夏装，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衬衫，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适合穿衬衫，也比较喜欢在办公室里穿衬衫、嗯、然后衬衫
对
没有然后衬衫然后配西裤，我会喜欢穿相对阔腿稍微有一点点阔腿然后比较长的西裤，然后配高跟鞋，这是我最常穿的一类职场穿搭。如果是不穿裤子的话，穿一步裙或者 A 字裙其他的这种裙子的夏装，然后把衬衫掖进去，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实用，所以我也比较推荐这个我刚刚想说的就不费脑子的三项职场搭配。你刚才还说就是排雷的组合对吧，三项排雷的、
就是你看到后会那个地铁老爷爷皱眉头表情的那个，
会地铁老爷爷皱眉头，想想啊，就是刚才因为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些颜色的雷区嘛，包括那些多巴胺啊，就是一身纯黑啊，这样的搭配之外，嗯，那我就讲，就我讲相对抽象一点的哈，就是讲一下就是组合或者气质上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的一些搭配。嗯，首先是上下和里外不协调的搭配，就是哪怕啊，因为你看你不同的这个团队和律所或者公司，你这个文化不一样，你有些有可能就是你一身反正就大家都穿得很休闲，那就大家都很休闲，但是你这个上下里外不协调搭配，因为我确实也见到过，就是让人觉得非常奇怪，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是要落实哪一个，他有时候就是上面可能穿一个非常正式的衣服，然后下面可能就穿一条牛仔裤，或者就是、嗯下面穿非常正式的西裤，但是上身就是穿卫衣，这样子就是这一类搭配我觉得就很奇怪，就它不是很协调。第二个的话，我自己非常不喜欢看着不精神看着很邋遢的穿搭，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职场穿搭，你大家可能会说推荐你穿西装套装啊什么，其实它最重要的还是说你这个人要看上去精神，给人一种比较靠谱，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最后还是给其他人观感上一个比较舒服的感觉。所以在职场穿搭当中，你穿不精神和邋遢的就是这一类穿搭的衣服，嗯，我觉得是非常不合适的。比如说像就过分大的裤腿，以及不预贴的衬衫或者其他的衣服，就是看上去非常皱，然后看上去就是整个人精神很不好，就这一类的穿搭我非常不喜欢。
哎，这里面有个很搞笑的事情我可以分享，就是我问我老婆第一次见我是什么印象的时候，她的印象就是说我穿了一件很皱的衬衫，然后一看就是没有女朋友。对，然后到今天为止他也没给我熨过衬衫。
笑死了。
笑
死，
所以我后面肯定就机器免熨了，当然这没有什么其他意思，我也不图他给我这个熨衬衫啥的，就一个挺有趣的点，就是说
一个笑话。
对，一个笑话，就是这个衬衫皱不皱其实对于人的观感影响非常之大。所以我觉得其实倒不如其实你就买机器免运的倒挺好。
不只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讨论女律师嘛，因为我其实觉得这一点确实职场当中我的男同事们经常会穿就是很皱很皱的衣服出来，就确实让人看着很难受、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这样，你不管是同事还是你可能今天要见客户啊，因为你穿的衬衫你本来确实是商务的衣服，你可以去见客户，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比你穿其他休闲装更减分的一个样子。
嗯、
其他的雷区可能就是不合适的露肤度，因为确实其他平时穿搭我觉得就是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我也就对此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和偏见，但是确实因为你在放在职场穿搭这个语境和话题上来讲的话，不合适的露肤度是
对
是不太妥当的，尤其是如果过分大的领口或者是比较短的裙子，我觉得不只是别人看着不舒服，其实你就这一类衣服你在自己伏案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不舒适的，所以这一类衣服对自己工作时候来说还是别人看着来说都不是很合适，在职场当中。
对，我在职场上这种都不敢看，其实如果万一出现
反正就还是刚才最开始讲的，我觉得就是职场当中 不管是律师还是其他的工作群体，就是 dress code 还是比较重要的是，就是和你自己所在的团队和律所的这个文化相契合，就其他的这些原则啊条条框框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在选的时候可以参考，但是最终要怎么来做，我觉得还是得看你自己是在怎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今天这个分享，我当时接到你跟我说要想跟我合作这一期主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就是你要在一个听这个以听觉为形式的这个播客里面讲这个穿搭原则，我确实觉得还挺难的，因为你这是
对
你用一个不是可视化的方式讲这个可视化的东西，但所以我觉得还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呗，就讲讲自己平时上班下班积累的一些自己可能的一些习惯性的东西，或者所谓的这个心得体会吧，还挺高兴可以用这个方式和大家分享这些小心得的，不然平时就是在微博上发自己的 OOTD， 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给听众朋友们提供到一些自己在职场在穿衣服里面的一些小小的帮助吧。
感谢 Tia 律师的分享。那么就如片头所讲的，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会设置一个板块来与听众朋友们或者法律圈内圈外的朋友进行一些沟通交流。首先今天跟大家互动的第一块呢，就是我上一期年终企划节目当中抛出的一个问题啊，让大家猜一猜我的 MBTI。其实有很多听众都已经猜对了，然后猜对的听众我应该都给他们的评论点了个赞。对，我的 MBTI 是INFJ, 就是那个提倡者的那个小老头，所以不知道你猜对了没？我看就是很多人应该 I N J 都猜对了，可能对于 F 和 T 可能略有一些区别啊，但这个结果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职业特点会让大家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性，有逻辑的人，但很多时候我恰恰可能做决策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感情用事，或者怎么讲？就是主观的这种驱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当然就是我关于这档播客主理人我个人的一些性格分享吧。然后就是围绕一些之前的留言评论，我简单的和大家聊聊或者互动互动，也谈不上一些指导，只是说分享一些我的观察和一些感受。首先是用户名是王木木女士的一个评论，想让我聊聊这个同为反垄断律师，聊聊反垄断年轻一辈打工人的这个前景啊。确实就是反垄断的繁荣，它其实是和整个司法辖区的反垄断执法密不可分的，但密不可分这就意味着它的执法活动一定有活跃的时候，也有不那么活跃的时候。所以呢，我感觉对于就国内的反垄断律师而言啊，它可能和国外那种只做 antitrust 只做反垄断的律师还有区别，可能对国内的律师而言它更需要两条腿走路。那么跟反垄断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一个方向就是说做并购，因为并购交易会涉及反垄断的问题，所以你能看到很多反垄断团队它会兼具一些 MA 和并购的一些万一反垄断的这个执法，或者反垄断的项目它的创收不那么理想的时候，其实 MA 有一个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的收入和一个项目的来源。另外一块呢，就是说反垄断肯定会跟很多执法机构的调查相关嘛，所以另外两条腿走路就是说反垄断可以和更多的这种应对监管机构调查，也可以扩展的宽一点，就比如说应对反腐败反商业贿赂，或者说现在很火的出口管制经济制裁的这种应对调查，它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两条腿走路。当然也会有一些团队只专注于反垄断但其实就是说这样的话会对你反垄断的专业知识要求和客户的这个来源有比较大的挑战了，所以可能很难做到就是纯做反垄断，我个人觉得，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以反垄断去衍生出来一些相关的业务，这样可能更多元化一点。这其实也是我之前分享过的，可能跟国内未来律所的一些发展，大家团队可能做的东西会越来越杂，或者说各种类型的项目也都会尝试，可能在未来的3到5年会有一个这样的趋势。然后是一只 Chris 听众的问题，就是想问问如何应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 Senior 的情绪泄洪。回答这个问题有难度，因为这个情感的问题和情绪的问题是比较因人而异的。结合我的工作经验呢，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说 在工作内的这个事情呢，不要过多的自责，而是就事论事的去讨论一些发生的原因，可能会更加的合适。因为说到底嘛，就是说对打工人而言，其实项目的最终的负责人他其实还是会落到合伙人这个层面。当然不是说合伙人就负责所有事情，就打工人什么都不干，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在心态的调整上，更多的时候就是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是打工人呢，有时候不一定要操老板的心但可能你在项目的准备跟参与的过程当中，可以一个合伙人视角去看问题，但没有必要完全把自己的身心架在这个位置上或者说对于一些客户的指责可能也没有必要想太多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是我就觉得工作外有一个可以稳定投入的爱好是挺重要的这样对于排遣压力和找到一些生活的乐子也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这个爱好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啊、吃饭啊、音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哪怕二次元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说不定你这个爱好做着做着也会有一些副业。我觉得听听播客也是一个不错的爱好，因为现在中文的播客圈这两年节目的种类跟内容的质量也都繁荣的非常快。然后对于 Senior 的情绪泄洪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去辨别这个 Senior 的情绪泄洪是对事的还是对人的。如果是对事的话，我觉得就不要有太多的偏见就事论事的去沟通，因为大家都是想把项目做好嘛。但如果是对人的呢，我觉得其实就需要你更多的思考一下是否还有必要继续跟这个 Senior 合作，或者说继续长期待在这个团队。因为如果无法避免长期跟这样对你有一些情绪上偏见的一些人沟通的话，那我觉得长远来看会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职场状态。对，另外呢就是一些方法论上的，其实与 senior 处理的关系过程当中，其实保持同步的原则还是挺重要的。比如说一些邮件或者一些内部的沟通，其实不一定非要跟 senior 点对点的进行沟通，我觉得抄送一些合适的合伙人或者合适的其他律师或者项目中的其他相关方，我觉得都是可以让这个在这个事情的沟通当中能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一个客观评价的一个公允的一个立场来去处理这个事儿，所以就不至于会把自己变成完全把自己变成一个情绪垃圾的一个收集桶。所以我觉得保持同步在处理职场人际关系当中也是一个挺重要的。当然我的这里的保持同步意思是和整个项目跟整个团队保持同步。我之前的工作习惯就是说项目开始之前往往就会设一个项目的这个公邮来方便大家抄送嘛。这个应该很多团队都会这么做，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这是从工作方法论的角度如何去协调跟 Senior 的关系。当然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些判断，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去进行一些变通吧。然后是一个来自于 Apple Podcast 苹果播客的一位听众，他给我发了邮件问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我还没想怎么回答，但是也问了我一些关于书目的推荐那个我觉得可以，我结合最近一年看的书其实可以聊聊。我觉得商事律师和这个法律专业层面我比较推荐的是资本的规则是张威老师写的一本书，他对很多商事交易惯例和很多律师视角的观察都非常的毒辣跟独到。不管是你是在这个法律事务什么阶段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取商事专业法律知识的一个书籍。另外一个层面呢，关于政治经济层面的书籍，我推荐的是置身事内这个对于分析当下中国的这很多经济的形势和一些国际局势，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启发。然后历史层面呢，我其实这些年一直在缓慢地看着这个罗马人的故事我觉得岩野七生写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罗马人故事还是比较中立客观的，但中间肯定难免会有一些个人色彩的推断，但他就好在史实的部分他会尽可能的客观去展现，然后他个人的一些判断跟主观的分析呢也会跟听众直接表明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所以还算比较中立客观，也能够读下来也不至于像很多专业历史著作那么这个枯燥乏味，还是挺推荐的。然后再推荐一本网文层面的这个书籍我之前从来不看网文，但那个时候前两年疫情阶段无意中点开了爱潜水的乌贼的诡秘之主我觉得我也除了诡秘之主以外也没看过其他的网文所以当时我看到诡秘之主的状态，我是一种被完全惊呆的一种感觉，因为就心想就是现在的网文能够写到这种程度，这让我大为惊讶，而且看确实
写得非常好，不管是剧情还是很多的这种人设，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到位。这些都是我最近一两年看过的很有收获的书籍，也就借此机会推荐给大家。温润于心，坚定而行，再次感谢 L'Oreal 德国劳瑞对本期节目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探索出属于自己的穿搭风格，职场工作顺顺利利，心想事成。